武松大闹快活林，把个酒馆也给砸了，把伙计给揍了，最后索性把蒋门神的小妾春花给塞到酒缸里了。哎呦，整座酒馆就乱了套了，有人撒酒如飞，到树林里给蒋忠送信。别看武松表面上轻松，心里头也有点紧张啊，这就叫有备而无患。报事的小伙计用手一指，掌柜的，就是他。蒋门神大吼了一声，呆小子，你他妈给我站住，你是哪来的野种？未曾闹事之前，你他妈的也打听打听，这是蒋记酒馆，岂容你撒野，你活腻歪了。武松故意喝醉了，摇摇晃晃眯缝着眼睛，来了个先下手为强，左手一晃他的面门，正手一掌叫单撞掌，猛扣蒋门神的花盖穴，掌上刮风呼一下就到了。别看蒋忠长得像个没毛的大狗熊，身子相当利便，赶紧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。哎，武松这一掌击空，这蒋门神呢，顺势使了一招金丝缠腕，哎，伸出仨手指头猛扣武松的脉门。武松赶紧往回一收招，蒋门神趁势往前一迈步，使了个大鹏单展翅，猛击武松的肋骨，那可是铁砂掌啊，拍上肋骨就得折。哟，武松一看这小子够厉害的，出手如电啊，我可得多加注意，赶紧吐气吸胸，屁股往后一坐，使了一招叫千斤坠，嚓，吞出去六尺多远，蒋门神这一巴掌没扇着。就这样，两个人插手过招，战在一处。咱这么说吧，武松打出世以来，还没遇上这么硬的茬，今天这仗打得可够过瘾的。武松把少林学的八年的功夫那点精华全倒了出来，也战不倒蒋门神。那么蒋门神呢，也没遇上过茬，这是第一次。一边打着一边的心中盘算，哎呀，这大个子是哪儿来的，他是谁呀，受谁的主使跟我为仇作对，看他的掌法是少林的功夫，我可要多加谨慎，不然今天是非吃亏不可呀。就这样，蒋门神嘛，把压箱底的绝招也施展开来，两人打的这个好看就甭提了。有时武松发动攻势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拳头好像连珠炮子，把蒋门神逼的是噔噔倒退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可有时候蒋门神发动进攻，连拳带脚是猛扣猛拍，把武松给逼的也是滴溜溜乱撞。咱们上文书说了，现在的时间中午刚过，快活林正在热闹的时候，三十多家奶奶 那游人都上千呢。一听说这儿打仗，谁不想看看热闹？尤其听说把蒋门神的酒馆给砸了，这事儿真亲切，所以外边围观那个人就拥挤不到。人们一边看着，一边窃窃私语：“我哥哥兄弟啊，我这大个哪来的？不知道。我这家胆子不小，敢碰蒋门神，还用说吗？看这位可不看我手底下给我利索的，可不是。哎呀，谁赢谁输，现在很难断定。看着啊，今天弄不好非出人命不可，可不是。”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越聚人越多。武松跟蒋门神打到80多个回合，还没分输赢，武二郎可就有点冒汗了，不由得阵阵发丧，心说：“我跟我兄弟施恩，夸狼言说大话，把功可都拉满了。我下了双保证，我把酒店给夺回来，给我兄弟出气。一旦要败在蒋门神之手，我有何颜面去见他呀？我就得一脑袋碰死到这儿。这怎么办呢？”哎，灵机一动，武松想起一件事儿。在少林寺学艺的时候，他的授业恩师圆光罗汉学艺8年呢，等武松临走那天，圆光长老送他师徒到了少林寺山根底下，等要分手了，难舍难离的，圆光长老就说：“武松啊，咱们师徒一场，临分手我有件事情嘱咐你。你功夫学得不错，但有时候潦草急躁，不太成熟。比如说你要遇上劲敌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怎么办呢？为师教给你一招绝艺，叫败中取胜的招法。”武松一听高兴啊：“师傅，什么招？什么招啊？这可得冒点险，败中取胜，迷惑对方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你才能取胜。”就把这招交给武松。后来告诉武松，这叫高挂连环绝命腿，怎么使怎么使怎么使。武松就学会了，但是数年来武松没遇上过劲敌，换句话说没打过败仗，谁在武松面前三下五除二就得输，所以这武松从来也没使唤过这招，年头多了几乎淡忘了。今天面对强敌，武二郎突然想起老师教的绝招来了。哎呀，对，没使唤过，不知道好使不好使。看眼前的形势，不豁出一头去也不行了。武松边打边想，最后打定主意了，双掌猛扣蒋门神的面门，啪啪啪就几掌，身子一摘了，就好像脚底下没根呢，摔倒了似的。虽然是假摔，跟真的差不多，头发苦痛，武松是摔倒在地，真就把蒋门神给迷惑住了。蒋门神心里一动，哎呦，天赐良机呀！我只说赢不了这个大个子，把你自己摔倒了，这可是你找死。蒋门神高兴，往跟前一纵，扬拳便打，他可吃了亏了。武松虽然摔倒， 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啊。他躺在地上好像一张弓，这左手枕到头底下好像是枕头，两条腿蜷蜷着。等蒋门神跨步上来了，武松这两条腿开始做活了，底下这条腿往怀里带，用脚尖勾蒋门神的脚后跟，右腿往外踢蹬他的鹰面骨。就这一下蒋门神就没躲开，噔啪咔嚓这一下，就听蒋门神哎呦一声摔出有一丈多远去，真好像从三楼上掉下个大行李卷一样，噗，沙土都崩起多高来。武松赶紧使了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，一根步到了蒋门神近前，对准的肋叉把啪啪就两腿，这玩意踢上受得了，蒋门神惨叫了两声，啊啊，肋骨折了五根。武松还怕他反扑，往前一纵，伸出一尺多长的大脚丫子，把他的脸蛋子跟脖子给他踩住，把两只大拳头举起来，对准蒋门神的头部和上身，就像擂鼓一样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哎呦哎呦哎呦
哎呦哎呦哎
呦，别说怎么了，连叫唤的劲儿都没了，直翻白眼，顺着鼻子口往外倾泻。今天他可吃了暴亏了。武松心说：“别介，别给打死啊，人命关天，那就不好交代了。”武松最后不打了，把拳头高高的举过头顶，高声断喝：“呆！”蒋门神，你服也不服？服不服？别看蒋门神快断气了，头脑还挺清醒。人谁不愿意活着愿意死？没有。蒋忠心想，再打下去我就活不成了。哎，说点软和话吧。他一看这大个子问他，蒋忠马上哀求上的：“好汉英雄，好汉英雄，我服了。你再说一遍，服不服？服了，服了。好小子，我听说你在快活林独霸一方，做你分赃二八下当，抢男霸女，胡作非为呀！你小子有什么能力？谁给你撑腰？你怎么这么霸道？今天爷爷路过此地，就要暴打这个不平。既然你服了，我有三点要求，你必须答应，不然我就活活把你打死。你说吧，你说吧，什么要求？三百件我也答应。”这会儿看热闹的人就看到了，一看这小伙子能把蒋门神给打成这模样，真是人心大快呀！都静静地听着。武松说：“一，我听说你这快活林酒店是夺别人，原来开酒店的小伙子姓石，对不对？你无缘无故把人家财产给磨夺了，有这事？好，你怎么夺的？你怎么给人家吐出来？你必须从现在起净身出户，把所有的财产还给老石家。你听懂没？”“行行行，我能做得到，我答应。”“第二件，你小子人五人六的在这报号叫蒋门神， 你这脸露得也够足的了，今天不行了，要想叫我饶你，你把快活林32家酒店的老掌柜的、少掌柜的、东家账房先生全都请来，你当众向石公子赔礼认罪，你答应吗？啊，答应，答应。第三样，不许你在孟州住，你马上夹行李卷给我滚蛋，多待一天也不行。我要发现你没走，见头打头，见尾打尾，见一次打一次，见十次打十次。听着吧，是是是是是，我马上就滚。你看这事儿还怎么打了？你怎么说，人家怎么答应？武松这火气就消了一大半，最后把脚抬起来，滚起来！哎哎，起得来吗？那条骨都折了，有几个小伙计仗着胆儿过来了。原来都是蒋中的人。好汉英雄，我们扶着掌柜的起来行吗？没你们的事儿，你们随便吧。谢谢好汉英雄。哎呦，费了半天劲把蒋门神从地上给周起来，这蒋门神惨透了。武松所要求的三件事马上照办，先把快活林头面人物100多号全请到这片树林。其实甭请，这些人都来看热闹来，这一打招呼都来了。金眼雕石恩在动手之前躲起来了，最后听说哥哥打了胜仗，把蒋门神制服了，石恩带着30几名军汉和5、6个徒弟也赶到了。一看哥哥乐舞扬威，果然打了胜仗，金眼雕那太高兴了。人们全都到齐，武松叉着腰问蒋门神：“人都到齐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“我马上就赔礼，马上就赔礼。”本来这小子都没有劲儿说话了，他没有办法，把嘴一咧，先把嘴里的血沫子吐了几口，乡亲们，各位，我蒋中不仁，我不应该夺老石家的财产，这就叫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今天被这好汉爷爷把我打得明白过来了，我愿意把快活林的酒馆以及其他一切权利还给人家老石家。从即日起，我抱着脑袋滚出孟州。以往我实在对不起石公子，我这给石公子赔礼了。挡着那么多的人，这不容易呀。金眼雕施恩点了点头，好了，那就饶你不死，你赶紧给我滚吧。
是是是，好汉爷爷，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
可以了。
哎，快点装东西，
随身的东西得叫他拿着。准备了一辆车，有人呢早把他那小老婆从酒缸里头拽出来，不然的话等半天不得淹死吗？连他那小老婆再几个徒弟几个小伙计收拾了临时应用之物上了车。这蒋门神还没等上车之前转过身来问武松：“
好汉爷爷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敢问爷爷尊姓大名？”“
哦，你想干什么？想报复吗？”“
哈哈哈哈，
丈夫，力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我告诉你，我乃打虎无松是也。
杨门神这才知道，闹了半天他就是景阳冈打虎的好汉武松，阳谷县的都头。
怪不得这么大的能耐拿我当老虎打了，今天没把我打死，这算便宜。
等他们上了车之后，车老板晃动鞭子，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就离开了快活林。
哎呀，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高兴的，因为这个蒋忠太遭人恨，这叫他专横跋扈，晃着膀子横行，不管是谁见着人家他就压人家三分底儿，瞪眼就骂，是扬手就打。这个害人精一走，大伙哪能不高兴呢？金眼雕施恩把失去的财产又接收了，得隆重祝贺呀，把饭馆酒馆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换上新幌子新招牌，还请了不少古药班子，鸣锣击鼓，张灯结彩，燃放炮竹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那32家的东家全都来祝贺，金眼雕施恩换了身新衣服，武松陪着喜气洋洋接待来宾。
这蒋门神还没等上车之前，他那小老婆看了看武松没跟来，这可就哭开了。我嫁给你我倒的血没了，本来不会喝酒，今儿个可喝了个高，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人家给撵走了，往后怎么见人呢？这口气难道就出不来了吗？
蒋忠看看没人的，这小子一咬牙，夫人呐，你说错了，方才我惹不起他，说小话，那叫光棍不吃眼前亏。你记住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我蒋忠岂能善罢？